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与众圣徒一同唱诗敬拜赞美神，向神祷告，聆听神仆人所传递的信息。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主日程序表，芳华会定期的将每次的主日程序表寄给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过程与结局。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二章三到十一节。罗马书二章三到十一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请听神的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会众请起立，我们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使读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四首《荣耀归于真神》，我们来扬声赞美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你是配得万民的称颂和赞美，你是满有荣光、满有恩典的造物主，你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万国都要向你下拜，称你为大君王。阿爸天父，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的福音广传被听见，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满有基督同在的荣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
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 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让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
我们起站立。阿爸天父，荣耀宝座上的主耶稣，当我们追想你创世以来的各样作为，追想你的救恩，我们就深信你永远居首位掌王权。在此时此刻，你也必垂听我们的呼求，引领我们朝向你的圣所，瞻仰你荣耀的大能，也让我们张开口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七月小组献给神的曲目是神的心意。
Thank you.
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的2章3到11节。各位如果翻到之后，或者是你们手上的手机，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2章3节，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而用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令你悔改的？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奸党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却将荣耀要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不偏待人。今天证道的是彦诚牧师，题目是过程与结局。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都很明白，罗马书是一封书信，是因为作者认识收信者而写给这些人，要传递想法讯息的一种文学体裁，我们称为书信。就如同我们今天信息经文所读的3节，开头你看很大的字嘛，挑明的目标就是你。好，虽然没有用上不可论断的字句，但整个经文字里行间都却暗示论断人呢没有好下场，对不对？似乎保罗在指控罗马书的收信者是一群爱论断评断人，却又和他们那些受评断的人有相同作为的人。身为读者的我们啊，我们读过去难免会有着那个啊，保罗在对我们说话的感觉。但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来说，保罗这样跟我们讲，他这样责备我们，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可以面对的好选项。毕竟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针对论断有过教导嘛，在马太福音7章1节，你们不要评断别人，免得你们被审判，因为你们怎样评断别人，也必怎样被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我们读保罗在罗马书2章3到11节这个段落，我们会有个反思，就是啊，我们就会关注这段经文嘛，我们不要随意论断，我们不要随便评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基督徒也只是蒙恩的罪人嘛，我们就会这样告诉自己，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要随便论断，我们不要随意论断评断。好，这当然对，可是只是说这样简单的理解有点可惜，因为和马太福音不一样的是，保罗并没有明确的说不要论断不要评断。而且在我们今天所看的是2章，之前看的是1章的18到32节，保罗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在教育每一个读者如何论断那个字里行间的他们，也就是要所有读罗马书的人去确实评断，去分辨世界的罪恶与错误，对吧？我们刚刚读过之前读过的1章18到32节都在讲这些事情啊。如果紧接着到了2章又要读者、你不要去评断，不要论断，你不要分辨哦，那其实会让人有那种变来变去的感觉，对不对？你一下说要论断，论断好，一下又说不好，那到底我们是要论断还是不要论断？我们要做还不要做？我们要不要分辨啊？就1章读2章读，突然我们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受，对不对？而且如果保罗在这边这样讲说你会遭受同样的审判，他的意思是读者你要成为一个跟世界跟他们不一样， 那个所谓完美无瑕疵的律法遵守者，你再去论断他们，再去好好分辨评断他们的话，这基本上跟我们后面未来要读的罗马书三章四章因信称义的内容相冲突。毕竟三章二十节可是明明白白的说啊，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保罗在二章一到十一节这个段落，就是比我们乍看之下所以为那个不能随意论断更深刻的心意要传递给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方向了。首先，保罗此时真的是在对读者说话吗？如果保罗用的你是这个目的，在二章一节所使用这个你，它的希腊文必须是复数，但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这代表保罗在这个段落其实他真正的目的不是直接要和收信者对话，而是使用了一种希罗时期常见的写作技巧，他创造了一位假想角色是这个你，然后跟这一位假想角色进行对话，透过这样来回的论述跟立场的转换呢，来向读者传递一个完整的信息或意念。好，那这个你这个假想的角色是什么身份呢？保罗在二章的十七节明白的说，是那倚靠律法以神夸口知道神的旨意从律法受了教导而能分辨是非的犹太人，自称犹太人的人。保罗让这个假想角色是犹太人，并不完全是要强调这个身份的败坏与堕落哦。毕竟保罗他自己也是犹太人嘛。腓比书三章五到六节他说，我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说的话，所以他并没有在这一段罗马书这里就完全要用这个身份强调或导引我们去思想犹太人的败坏与堕落，并不是。保罗更多用这个身份呢，他是要强调九到十节这个重复出现的先与后，这是一个交错配置，所以这个先与后其实是保罗真正在这个段落的重点。犹太人代表什么？他代表一个先被神拣选，先认识，先经历神，先得到上帝律法，先能明辨是非，也是那个先遇见耶稣救恩的族群。按着这个先与后的逻辑，我们先把犹太人那个坏的印象我们先放一边，我们重新回来看看十七节所说犹太人的特征，倚靠律法以神夸口知道神的旨意从律法受了教导而能分辨是非，深信自己能给盲人领路的，是在黑暗中人的光，这些其实都是正面的评价，对不对？所以犹太人要不要论断世界？有啊，犹太人需要论断世界，他必须要分辨，他才能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啊。他这个就如同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比喻所描述的那样自然，因为他就是先在这家里的人，他看着这个在外头吃喝嫖赌败坏家产的小儿子，这个与父亲同在的大儿子，他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弟弟是个罪人，对吧？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所以他知道这个弟弟是罪人，他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他因为他在家里，他跟父亲在一起，所以在这段对话中的你，这个先认识上帝的犹太人，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象征一个受了教导能明辨是非的老基督徒，因为老基督徒意思就是先认识基督徒的那个人嘛。好，我们就是要说属灵前辈也可以，我们今天都会说你是比较资深的基督徒。好，总之就是一个他已经受了教导能明辨是非的老基督徒。 保罗在跟他对话，这是一个假想的对话场景。我们读者是坐在那边看着保罗跟这个老基督徒对话，而且二章一节第一个字原文是个连接词，也就是那个所以，代表这个段落是连接并承接我们刚刚所说上文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语义。我们只用后面这一小段就好了。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论断它其实代表的是能够确实分辨明白这个世界所充斥的罪恶与混乱。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了那些专门骗老人退休金的金光党，或把人骗去绑架缅甸诈骗园区当猪仔的那些诈骗集团，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会像一些人是羡慕可以去做诈骗，可以轻松赚大钱，住豪宅开名车。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会认为用工作或旅游的名义把人骗去当奴隶打诈骗电话是降低人力成本的聪明策略，对不对？基督徒会觉得愤怒，认同应该要阻止和消灭这些心中充满邪恶、贪婪、恶毒的人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好，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我们看见那些虐待小动物或虐待孩童，以欺负人为乐趣的霸凌者，或是那些泯灭人性的校园大屠杀杀手，基督徒能够看出这些人他们的心思意念满是凶杀、纷争与毒恨，也会觉得他们做出这些伤害人的行为是羞辱自己这个神美好的创造。人是神美好的创造，所以他们必然会在自己这个身上得到当得的报应。基督徒应该要能做出这样的分辨，基督徒看见这些事情要有这样的感受嘛？这叫神的义怒。你能够这样做，你能够这样说，代表你对与上帝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因为人无法说出自己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能不能正确的理解上帝的旨意，并且以此分辨是非与不义，也就是人是否深刻以及真正认识神的那个分水岭。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你在什么事上评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的原因了。在什么事上并不只是强调单向的对应而已，我们都觉得什么事就一件事对一件事，当然是，我说的是不只是。好，举例，当我们论断说啊，这真是一个嫉妒、纷争、毁谤的人啊，我们理所当然也会被神检视我们自己是否有着嫉妒、毁谤、纷争的心思。但当我们真的没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嫉妒，我们也没有纷争，我们没有毁谤，我们就不是那种人啊。有人就比较谦卑，比较有礼貌，他为人谦和，都退让，那就不喜欢起冲突，他就不会去想要嫉妒，也不用想要纷争，他就真的不是这样的人啊。他真的没有犯这个罪，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还会因着他论断人的嫉妒、纷争、毁谤而被认定他是同样的人，要对同样的审判呢？这就是我刚刚强调不只是单向对应的意思了。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另一个层面是，当我们明确的知道我们眼前或我们眼见的事件或某人犯了律法中的罪恶，好，比如我们就还是嫉妒、纷争跟毁谤好了，此刻神并不是只看我们有没有这三个问题，而是通盘检视我们这个人。因为律法使人知罪，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才能达成的效果。你能明确并且正确分辨那个人是个毁谤、纷争、嫉妒的人，那代表圣灵让你从律法的角度明白了什么是罪，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才能做到的事，才能达到的效果。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啊，圣灵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能知道你心中必然有圣灵，你心中要有圣灵，那你必然认识神。 这代表对上帝来说，当我们能分辨属神的是非对错之时，神就会用他对待子民的标准来检视我们这个人，而且是整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意思是当我们看着这个纷乱的世界，当我们的心因着所见的人事物，在那些所见人事物的面向上，我们明白了孰是孰非，上帝同时间也就看着我们心中的另一个角落，其他的心思意念。好，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看见诈骗集团或者连续杀手，好了，我们看见这一切，就是你看他们的作为，就是充满了邪恶、凶杀、纷争、毒恨、贪婪、恶毒的时候，我们看这些人，我们就不是做那些事的人啊。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做，我们也很非常确定我们心中连想都没想过这些邪恶、贪婪、恶毒、凶杀、纷争。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我们比那些坏人好，的确是。但精确点说，我们是在邪恶、凶杀、纷争、毒恨、贪婪、恶毒这些事上比他们好。但其他呢？有些时候啊，新闻呢会特别在一些社会案件的报道上加上一些额外的描述，比如说酒驾开车撞死人的都是孝子嘛，去当诈骗集团都是老师眼中那个善良亲切的好学生。好，我们听到这些话语，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记者这则新闻有别的意图，我们也很可能就是当个笑话看。但一个贪婪的人难道就一定要爱说别人坏话吗？一个好勇斗狠时常纷争凶杀的人，难道他就不能同时是个非常言而有信有情有义的人吗？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么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完全比他们更好的人吗？当我们的答案非常非常非常肯定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分级加权的角度在读这18到32节，为那些社会公认的不是普通人会轻易触犯的罪恶添加了加权比重。你看这些超坏，太坏了，他就是比我坏多了。所以大多时候我们看的那些很坏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好，也不一定都是这样，也或许或者更多时候是这样的，是我们其实不曾认真检视过自己内心的其他角落，我们并没有深刻感受到自己其他那些不好的部分。这大概呢就是人性的软弱了。当我们有限的理智意识焦点放在这些比较稀少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那些有没有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毒恨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分辨的罪恶，我们以此来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只以那些检视自己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心力和空间去思考其他。我们是否真的不说别人坏话？我们真的不侮辱人，不自傲，不制造是非？我们真的怜悯人吗？以及我们真的不怨恨神？当我们遭遇灾祸、病痛或不公不义的压迫时候，我们看着那些恶名昭彰的人们反而因过着吃香喝辣、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们心中多多少少会不自觉的埋怨神对吧？上帝呀，我是个认真守律法的基督徒，我祷告，我奉献，我135固定扶老太太过马路，246我去查经班，我去祷告会，我去团契，但为什么他们这些恶人，世界所认定的恶人，过得比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他们是恶，我不是他们，所以我不是恶，但神审判的标准只能这样狭隘吗？保罗这整段假想的互动对话，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意念，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世界他们这样不对，是不好的，那你这个对话的 那个先得到信仰的老基督徒真的就很好吗？所以请记住，保罗的焦点不是说不要分辨罪恶，而是不要会分辨罪恶后就忘了省察自己。因为人失去了省察内心的习惯和能力的时候，知道了神的旨意，从律法受了教导而能分辨是非这样的基督徒，反而会不自觉让信仰走入一个盲点，哦，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所以我理所当然要得到神比较优渥的对待嘛，我要比过得比那些恶人好啊。我们大概多多少会觉得我应该得到的是那样的生活，不是这样吧。所以保罗特别在二章二节用一个语气叫做共事语气，他的就拉成我们都知道吧，神必公平的照真理审判人。这个共事语气要让所有基督徒想起一件事，是的，对，我们的确看见那些没守全律法的人，但基督徒啊，不要忘记其他部分我们也是一样无能力把律法守到完美，同样有其他瑕疵的人。直到此刻我就已经讲到这样了，这位假想的对话者仍然不接受，所以保罗在二章四节发起了一个更强烈的质问，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上帝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藐视，多半认知这个词就是所谓的看不起，对不对？一种主观意识上的不屑一顾。但不要忘记哦，我们刚刚说这个对话者是一个以神夸口的老基督徒，哎，他并不是与神作对的仇敌哦。你说这种人要怎么样很轻易直接就翻转过来去藐视神呢？所以其实呢，当我们仔细回来重新想想藐视，藐视保罗所用的这个下字呢，它的意思更趋近于一个选择的轻重。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重这个轻那个的跟个轻跟藐视就是同一个字，是同样的字。意思是一个知道神旨意，从律法受了教导而能分辨是非的人，在生活中他看见世界周遭罪恶的时候，他如果忽略了甚至不愿意去省察自己的邪情私欲，这是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其实是轻看了上帝给人的宽容与忍耐，他忘记这件事情，说他做出了那个不省察自己的选择，他轻看了神那领人悔改的恩赐。这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当我们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答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其实常有人会问啊，会问基督徒人，常会有人觉得这世界怎么了？为什么我们放眼看过去到处是罪恶患难困苦？他通常问我们，如果你说真的有一位良恩慈良善的神，那为什么这位恩慈良善的上帝都不介入啊？好，通常我们也会回答，我们也会回答是，这是神的宽容与忍耐。但过往我们多半只聚焦这些等待那些恶人，就是他等待悔改的那个宽容。我们所说的宽容不是就针对那些正在行恶造成世界很混乱很罪恶的那些人，我们会也会觉得哦，就他们得到宽容对我们这群善良的人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位恩慈良善的神，他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在行恶在作乱的人？那为什么他不介入？宽容跟忍耐对善良的人好像不太公平。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探讨的探寻都是神在恶事上那个公平与宽容的界限，我们一直想找，可是我们很难找到，没有一个真正能说服所有人的答案。但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引导我们更全面去思考这个答案，
神宽容与忍耐罪恶在这世界上真的会施行会成就，他其实是期盼所有人都能因此悔改啊。无论是作恶的那个当下他作恶心中内心痛悔的，或是旁边他没作恶他觉得被影响，他是看着他们那些罪恶，但是他我们刚刚说你看见罪恶你分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省察自己，对不对？旁边那些因着看见而省察自己内心的所有人都因着这一个宽容跟忍耐有了悔改的契机，所有人都能在这个时刻为自己的生命带一个更新而变化的可能，这就是神的恩赐。因为十一节明明白白地说，这是一位不偏待人的神。这一句关键的经文，我们太多时候都是关注在那所谓犹太人应得的刑罚，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意的犹太人，别以为你是神起初的选民，你就在那审判中得到优势。公义的神不偏待人啊，所以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是犹太人，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优待。我们都是这样解读神不偏待人，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这只是保罗前一半的信息，九到十节都是先加给犹太人，后加给希腊人。我们刚刚有看见，在这个交错配置里面，并不是只提了困难和困苦患难，他同时也说了荣耀尊贵平安，这就是另一半的信息。神的恩典慈爱也是不偏待人的，人的公平会变啊，人的公平会偏颇，人的公平对罪恶的敏锐程度因着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呈现，有的人会特别高，有的人会比较低。等于说你这个是不是罪恶，我们所有基督徒不一定有共识啊，所以这叫人与人之间认知程度会有所差距，这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但如果当我们看见神期待的是所有人都悔改的时候，意思是无论人按着自身从他对律法理解的公平或他自身特质他去分辨什么恶，他都会先想起神领人悔改的恩赐。这样的人他看见了，他不是专注于辩论这是不是一个怎么样等级的罪恶，这样人看见的他关注的是省察自身。所以那么当我们所有人无论对罪恶有多大的认知差异，都会带来一个所有人相同的效果，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那真正的省察与悔改，这就是神的恩赐。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的毫无余地，你看见了，你经历了，你分辨了，你如果不愿意省察自己，你放任你自己那刚硬不悔改的心，你是在为自己累积愤怒。这指的就是人在分辨罪恶却不愿省察的骄傲。保罗说的很清楚，这样的人是在为自己累积愤怒，这代表的是人真的无法靠行为成义。如果我们平常做了多少多正确多有益处的事情，比如我们更多研读妥拉，我们让自己更能看清楚看懂更多罪恶，纵然如此，但缺了那个自己应当省察悔改的觉察，积蓄的就不是原有生命的福分，而是神的愤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处理罪恶的态度，他不是只停留在结局的审判，而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恩慈与公义它是同时并进的，所有人都经历，所有人都先看见后悔改。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的救恩必然先于人悔改寻求他这个意念之前，原因就还是同样的，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正确的视野，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反诸求己，我们不容易看见自己内心那阴暗的小角落。 我们也找不到罪恶迷雾当中的出口，凭我们自己都不行。真正的答案就是我们是软弱无力到连觉得自己该悔改都做不到。这个顺序有点像是孩子并没有向父母提出一个要求，说我要被生在这个世界，那父母就先生了，对不对？然后尽其所能的爱这个孩子。我们大概跟上帝就是这样的关系。罗马书怎么解释这个挽回？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借着他奇妙难测的作为，无论是好事、坏事、恶事、美事、大事、小事，都是要领人悔改，因为他是一个蛮有恩慈的神。正如摩尔书八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所说的，那鉴察人心的直到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他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能深刻爱上帝的人，是一个明白自己很软弱很有限，直到自己的心如同罗马书一章所说的，是被罪恶世界扭曲，也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心中装满了许多神不喜悦意念的人。能够深刻爱上帝的人，是一个知道虽然如此，是上帝先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一个能爱神的人，是一个先深深感受到自己被上帝爱着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一章所说那昏暗的心中悔改过来，以爱回应上帝。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没有上帝我们不能爱，没有上帝我们无法悔改，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连自己该怎么想自己那个省察都做不到。所以这边说得很清楚啊，不是叫罪那个最会论断罪恶的人得益处，也不是叫那最完美无瑕的人得益处，而是叫那爱上帝的人，一个乐意时常悔改省察的人得益处。所以真正的答案是透过我们生命的旅程，在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事情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生命每一段的经历，这一个悔改省察的益处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使我们逐渐成为一个不自私自利，一个恒心行善，努力去见证神荣耀与尊贵，追求不朽坏生命的基督门徒。我个人觉得啊，加太书六章一到九节就是最美好的诠释。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自以为了不起了，就是自欺。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在真道上受教，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施教的人分享，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旅程，走完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一再反复，一再重复，但不要忘记，我们先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神儿子的爱是环绕我们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不要自欺，常常省察， 结局就是神所应许报偿的永生。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慈爱与恩典，让我们遭受各种试炼的时候，主啊，我们因着你所赐的信心，我们能生忍耐，使我们在这所有的看见、所有的分辨、所有的省察、所有的挣扎当中，主啊，我们是越来越像你，成为你所悦纳的完全人。主，你说中间若缺少智慧的，神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主，我们求你，求你赐给我们圣灵丰沛的智慧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常常检视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角落，使我们真正用爱回应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在所有的事上，主要我们乐意用温柔的心挽回所看见的人，见证主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让神儿子的爱围绕你，并请执事收奉献。父神，感谢你借由彦诚牧师的口引领会众更深刻的认知，我们若遵守你的命令，就会藏在你的爱里面，只要凭着信心求，我们在所行的一切路上必不动摇。台前的奉献求主悦纳，也求主引领同工使用在神国事工的拓展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